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犹太人终必得救，这是取自于罗马书第11章25节到36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从这边我们来看这个犹太人终必得救，我们看他们怎么能够得救呢？他们怎么能够得救？我们一段一节一节的来看啊，他们怎么能够得救？好，从第25节那边说，弟兄啊，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那这边呢，他保罗第一点要讲说，这一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呢这个时候啊，他们是不相信的，为什么呢？这边有两个原因啊，这个有两个原因。他说，第一呢，是因为他们有几分的这硬心；第二呢，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那在讲到这一个的时候呢，保罗是被跟他们讲说，这一个这样的情形呢，是一种奥秘来的。啊，这个外邦这个这些犹太人呢，到某一个时候呢，他们会全部的得救，这个是个奥秘，在当时呢。人家是不知道的。那到底什么是奥秘呢？那当我们讲到奥秘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是一种很难明白的东西。其实这个不是个很难明白，是一个我们讲奥秘呢，是一种被隐藏的东西啊。在那时候被隐藏的东西，如果呢神呢在适当的时候呢显明给人知道的话，人就当然知道了。那时候呢，那奥秘呢就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件事实罢了。一个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奥秘呢只不过是暂时被隐藏起来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如果神愿意彰显显明给人知道呢，那时候那就不再是奥秘了。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有好几种的这个奥秘。第一种我相信你们知道，说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奥秘，在这个提摩太前书3章16节那边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这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已经知道了。另外一个呢，是论到我们的基督徒信徒的这个生活的复活，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那边说到，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什么改变。这个也是一个奥秘，当时呢人不知道的，神呢却把这个奥秘呢赐给了保罗，让保罗告诉给我们这些信徒们知道。另外一点呢也是一种奥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呢在基督里面同归一义。那是在以弗所书3章5节到6节那边这样子说到，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讲到这个奥秘了。所以呢保罗说这个犹太人将来会得救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奥秘来的啊。但是呢他们呢还没有得救，他没有完全的得救。为什么呢？他给了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几分的硬性呢、啊，如果你看那个几分的硬心呢，就是说一部分的或者一大部分的人，这个以色列呢目前呢都心里刚硬，他们不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那我不晓得，我也跟你们讲过，我们以前去这个约旦的时候那么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向导托盖，那他呢对圣经的知识呢是很好的，然后他对旧约也好，对新约也好，他都了如指掌啊。他可以跟你讲到这个地方呢，耶稣在那边做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呢耶稣又做了什么东西，那个地方呢又跟圣经有什么关系，他能够一一的跟你讲。如果你不问他信什么的话，信什么宗教的话，你就想这个人呢很可能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对圣经的知识比你我呢更加熟悉，而且他是活在那个地方的，他 他整天都是经过那些那晦气的那些苦气的地方，他知道东西比我们更知道。但是呢，我们就尝试问他，哎，到底你相信不相信啊？你相信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他跟你笑笑，他不跟你讲多话。好，我们也当然也不说啊，要跟他多比啊，强所谓的跟他多一点争辩，没有。我们知道，虽然他知道这个啊犹太人呢，他知道这个耶稣这个人，但是呢，他心里呢还是不能够接受他就是新约里面所记载的那一位弥赛亚。这就是犹太人的问题。他知道有耶稣这个人，但是呢，他们的心目中的这个弥赛亚呢，不是那个我们的耶稣，他们要等待什么另外的弥赛亚下来。这就是一般上的这个犹太人的情形。好，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呢，保罗说他们呢是几分的硬心，但是呢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啊，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什么叫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呢？简单的说就说他人数呢足够了啊，到某个地方人数足够了。那这个数目填满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福音书里面呢稍微的知道。那有一次呢，主耶稣就上船，那么就叫他们说门徒啊，你们要提防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教，要提防他们的教。他讲到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些他的门徒呢就想说，哎，到底主耶稣是讲什么？是不是讲我们没有带东西来吃啊？是吧？他们就行，是不是我们身上没有东西吃啊？那主耶稣就知道他们在这边那边怀疑猜疑，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记得不记得上次呢，我行的那个神迹给5000人吃，然后呢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回答说装满了到12个。装满了，那装满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数目填满，可以用这样，就说有一个到了一个限度满的时候啊，这个说呢就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26节那边，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这个就是一个奥秘来了。以前人不知道有这样子的情形，虽然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呢很顽梗，他们心里呢很刚硬，但是有一天呢，当这个外邦人的这个人数呢填满的时候呢，神呢就会特别来拯救这些以色列家，以及以色列整个国呢都得救啊。好，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人都得救呢？保罗用什么方法，用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说法呢来讲明说以色列人呢或者犹太人最终呢会完全的得救？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26节看到36节，看到底是怎么样讲。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最终要得救呢？26节那边讲，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以他们所立的业。第一个论点呢，就是旧约的这个应许，旧约的应许。那在旧约呢，神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说到说，必有一救主啊从锡安出来啊，这个救主呢，一个要把人呢从这困难中、从痛苦中、从罪恶中救出来，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锡安。好，如果你想，主耶稣是不是从锡安出来的？是不是？是啊，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啊，是不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是啊，是那个国家，对不对？是从那边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所以呢，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了，这是起自于以赛亚书第59章第20到21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恶的时候呢， 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我们来看一看以赛亚书第59章20-21节讲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来，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59章20-2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必有一位救助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移过患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名，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离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刚才我们所读的那26节跟这个20节呢是比较接近啊。那21节的话呢，27节呢跟21节呢也稍微只不过是一点只不过其他的这个精髓罢了啊，就是跟他立约的时候呢，神呢就叫他们离开这个罪恶啊。21节那边是讲到立约，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一个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呢，神所给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的一个在末后时期的一个应许，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成就，将来呢要成就。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耶利米书第31章31-33节，耶利米书第31章31-33，我相信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这个。耶利米书第31章31-33节，给找着了。耶利米书31章31-33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好，这个呢，耶利米书呢这边讲到呢，说将来呢神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那就是要赐给他们一个什么，一个新的这个新的。那时候呢那个约呢跟律法呢将会放在他们心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其实这一个这样的情形呢，在这个我们这个新约里面呢已经实现了。好，这个你可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那边呢，这一个呢，这段经文呢也是在这个希伯来书提起，说已经在这个新约里面呢已经实现了。问题是说现在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呢大部分呢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神所给他们的这个约，他们都拒绝。但是有一天呢，当这个灾难呢临到他们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向神呼唤。那时候呢，神呢将会改变他们，将会让他们完完全全的得救，将会完完全全的得到这个神的这个约的这个应许。再看多另外一节经文，我们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13章，撒迦利亚书第13章。撒迦利亚书第13章， 三章第八。到第九节，第八到第九节，这个也是相当大家相当熟悉的这个哈，我们大家来看读一读一二三。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解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金子，试炼他们。”如试验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那这一种情形呢，是讲到说他们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呢，到这个去年的大灾难呢，在这个后半部的时候呢，当这些地基督呢来跟这些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呢。我发现了很多人呢都会死掉的三分之二，然后留下三分之一。那这三分之一呢，神呢会特别的熬炼他们，这边讲到好像用熬炼金子、熬炼银子那样。那时候他说，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说耶和华是我的神。刚才你记得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三节的那个地方也是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呢，是在那个末后的时期呢，当这个大灾难来了之后，他们发现了，哦，原来我们要等候的那位主就是那位要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位主耶稣。如果我们再看一看的话，第十四章，刚才那个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那边呢，十四章第四节那边，或者第三第四节啊，我看不要容易，我们来读一二三。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时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这讲到说，基督呢第二次再临的时候呢，他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呢，那个山呢会怎样？从东从什么至这山必分裂，北跟南呢就移开，好，北跟南就移开，然后东跟西呢？这样，这三地从中间分裂啊，自东至西，从东到西啊，那时候北跟这个南呢就分开，对不对？是吧？它从这个东西这样隔过去，这样上面就是北，下面就是南了，对不对？啊，所以它的意思这样。那这是讲到基督在临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呢就会全家的所谓的归向神啊，这就是有旧约的应许，就是说。他们呢有一位救主会来拯救他们，就是借着基督的降临，他们就认罪，他们就悔改。好，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应许呢在旧约里面这样子的讲，就这样子的成就，那么呢我们呢要相信，那我们有机会呢我们要跟以色列人什么传福音。虽然呢他们很顽梗，他们呢跟一些你可以说他们是很对他们的宗教呢是很虔诚的，很虔诚的，他们不随便放弃他们自己的宗教的。你讲你是基督徒吗？哈，他可以跟你辩，啊，他守的这个怎么这个规条比我们更加严呢？拜六啊，如果你去这个以色列，我听说了，我没有真的拜六，我没去过。拜六的时候你要去那个 restaurant 啊，没有开的，哦，我听说没有开的。没有煮给你吃的，是拜六，对，拜六整天是应该是拜五到拜六了，所以拜完傍晚到拜六没有开啊，甚至我不知道电梯好像也是有不能够操作的，没有人在那边。所以呢他们呢是很有这个对他们的宗教呢是很讲很虔诚的。所以呢但是呢圣经讲将来呢他们呢会归向神，所以我们有机会呢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还是跟他讲， 但是呢，当然我们不是说硬硬的逼他们的，好，不要使到他反感啊。那么呢，这边呢也讲到说，当神呢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都是跟什么罪恶，除掉罪恶有关的。如果我们再翻回去这个罗马书啊，大家罗马书那边啊，你看必有第二十六节，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以他们立约所立的约。那这个人跟神啊，神跟以色列人来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一定跟这个罪，把罪割除掉，把罪洗掉有关系。这告诉我们呢，我们信徒呢，要在罪的事上呢，特别特别的谨慎，要很小心罪的东西，特别是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对罪不太知道，或者我们以为对罪不太了解的时候，我们会让罪来侵袭我们，在我们生活上，在我们思想上，在我们的言行上，会所谓的盘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罪呢，使我们跟神离开，跟神的这关系远离，所以不要让这个东西来成为我们的这个拦阻。好像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那边说，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说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就是那个世界将来这个世界要被毁灭，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这是我们神使徒彼得所要给我们的这个劝导，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的确是保住存着一颗清洁的心，一个干净的心。好，这个第一点呢，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呢将来必得救，就是有旧约的应许，神应许说将来救主会亲自降临来拯救他们，以致整个的以色列人呢，整家呢，整个以色列国呢都能够得救。第二个呢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在28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一二三，旧则福音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不是垂听，就是见了神仙，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忍耐，因为神的恩赐他显昭是没有后悔的。
好，从这两节里面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最后以色列人会得救，因为呢神的拣选呢是不改变，神的拣选呢是不改变。怎么讲呢？你看28节，就这福音他们为你们的缘故呢是仇敌。那虽然呢这些以色列人呢因着你们信这个福音呢，他们跟你变成了仇敌，因着你接受主耶稣做个人你们个人救主，他就跟你们仇敌。为什么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接受主耶稣，他们呢把他什么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是不是跟福音呢抵触？他们看到那些外邦人相信主耶稣呢，他们高兴不高兴？他们不高兴，他们就在旁边什么耸动，扰乱，希望那些人不相信不要继续的听保罗所讲的东西。他们呢一直跟这个福音呢作对，在那边抵抗。那这就是旧福音他们为你们的缘故呢是仇敌，是一只仇敌。但是呢讲到这个拣选的时候呢，他们为列祖的缘故呢是蒙爱的。那这边就讲到说，按着这个拣选，神拣选了他们，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但是呢在神的眼光呢，他们还是蒙爱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呢是为着是跟这个什么列祖立了约。神跟谁立了约呢？跟哪一个人？第一个人是谁？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了约，跟亚伯拉罕立了约，那边立了约的时候呢，神呢就是说，在那立约的当中呢，神讲呢说，我必赐福给你，不单单赐福给你，也赐福给什么 万国，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所以呢，神呢会继续的看顾他们，虽然呢现在他们不相信，但是因为神呢从起初曾经以色列族呢不单单是亚伯拉罕，也跟这个以撒，也跟这个雅各呢立了约，所以呢神呢会继续的持守，继续的就是说按着所应许的来行。所以呢是蒙爱的，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孩子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会继续的爱你，无论你做什么东西的哈，无论有一天你真的是被警察抓去被关进监牢里面，你还会爱他吗？我相信大多数的父母亲呢还是会爱他的，但是可能做爸爸的比较狠心一点呢，比较狠心一点，不要去看他啊。但是呢心里面呢还是什么，你还是会爱你的什么孩子的，无论他做什么，无论他犯了多么大的错，你心里还是什么爱他，因为你跟他有那种的关系。照样这个以色列人呢跟神呢有那一种的立约的关系，所以神呢会一直的照顾他们。既然是他们现在是所谓的堕落，这时候呢是离开神的时候，但是神呢还是照顾他们。29节，因为神的恩赐呢以选召啊是没有后悔啊，神跟给了这个恩典呢给这个雅各啊，这个谁那个亚伯拉罕啊，赐福给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的子孙，我要给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的多，海边的沙谷那么多，沙那么多啊，他一定会按着他所给他恩赐，按着所答应的这个恩赐呢赐给他。而且他说选召了，他选上了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做他的这个特别的子民，他就会照着他的应许，照着他所起初所答应的去行。所以呢这是神呢对以色列人呢所有的这个选召啊，所有这个拣选是不会改变的啊，是不会改变的。那在我们的这个信徒方面呢，我们也知道神呢拣选我们呢也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有信心可以说一次的得救永远的什么得救，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这个读信圣经长老会的，我们相信呢加尔文的这个教导啊，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啊，一次的得救永远的得救，不是因为什么缘故，都是因为什么神的拣选呢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而所谓的在我们生活上呢很草率，很随随便便的过活，反而呢我们要更加的谨慎呢，行事为人呢要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这边论到这个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得救这个救恩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好，这边讲到说呢，你们既然顺服啊，就是你们顺服的福音啊，不单在我在你们那边的时候，就不单单保罗在他们那边，就是我不在你们那边的时候，更加要顺服，按照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福音所教导的来信，就当从什么恐惧战兢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啊，这个不是教导我们要说信主之后呢你还不太肯定，你要靠着你的行为呢战战兢兢的呢去做去行善，那我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是说你必须要因着你有这样的救恩，你的生活呢必须要活得像吗一个得救的信徒。那你要谨慎啊，当你犯罪的时候，那就是跟你得救的这个信仰呢不相符，那必须要什么悔改，必须要改过，不要继续的在罪中生活。不要因着有这样的教导，一次得救永远的得救，就是完全的放心的，什么罪都敢犯，敢犯以致呢沉沦在罪中，然后被撒旦所使用。Okay,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呢，要更加的谨慎，叫我们以蒙召的恩相称。好，这是第二点，论到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呢能够最终得救，因为神的拣选呢是不会改变的。第三个原因呢，我们从第30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念1、2、3。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多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好，这个第三个原因呢，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呢最后呢一定全家能够得救，因为呢神呢联系他，神呢联系他。那当然神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拣选，神已经拣选了他们，在拣选当中呢，神呢还有加上所谓的感情联系的心，怜悯他们的心。好，我们有两，我们给人家一样东西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态度，我们说那给你，就这样那给你。但是呢如果你有怜悯的心，你有那种敬畏的心，你有那种体恤人心，你说哇他那个人需要这一杯水，那个我那个老人家需要那杯水，你讲他你有那种说怜悯的心，对不对啊？有两种态度。那在神方面呢也是，他不但说好我谢谢你，就是这样谢谢他，同时呢说他有说联系人的心啊，他有人联系连续人的心啊。这边讲到说呢，你们从前呢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顺服，你们到蒙了联系。当然而我们以前呢我们是不顺服神的啊，因着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珍惜，他们不珍惜这个福音，神呢就把这个恩典呢临到啊降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就蒙了什么联系。这样呢第三节节，你们也是不顺，他们也是不顺服啊，他们这也是不顺服啊，像我们以前一样啊，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联系啊，现在也就蒙联系了。那这个意思什么呢？那这些外邦人啊，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蒙了神的怜悯，那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蒙了怜悯，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福气呢带给什么周围的人，我们就不单单带给这些新加坡人，我们可能有些人会不去到耶路撒冷或者去到别个地方，把这个福音带给呢犹太人。那因着这样子的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就把这个福气呢间接或者直接的呢带给他们，因此呢因着这样缘故呢，现在呢也就蒙联系。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呢就很多我们的所外邦人信主，那接着信主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呢也会接着我们这外邦人呢把福音呢带给他们，也把福音带给他们啊。所以我们蒙的联系呢也是为着这个以色列人的好处，也是为着以色列人的好处。到这个最后呢第32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要联系众人。那神就说其实呢到头来呢大家都是撒玛撒玛一样的，犹太人也好，这个外邦人也好，大家都是以前都是不顺服，你不顺服他也不顺服，大家都是罪人， 大家都活在不顺服当中，但是呢，神呢因着他的拣选，而且他有怜悯的心，他把他们呢找回来，施恩给他们，施恩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要大家彼此的联系。那神呢，其实是不需要联系他们的，他不需要联系的。联系是一种什么不配得的这个恩典，这个不配得的。给一个例子，比如说有在这个监牢里面有些囚犯，那囚犯呢本来是应该判死刑的，我们叫他叫什么死囚啊，我们叫他死囚啊，把囚犯的死囚。那这种死囚呢，他们到某一个时候呢，他们一定会上吊呢，绞刑呢，或者是枪毙呢，或者是用这个打这个注射这个药物，我不晓得。但是如果呢有一天呢，那个总统呢，他有这样的权利，有一个说特赦令，他能够赦免其中一些啊那些蒙这个所谓的这个总统啊所颁下这个特赦令的，这一些呢是所谓的真是蒙的什么联系，他们真是蒙了联系，本来是该死的，但是他呢却蒙了这个总统的这个赦免，他就是得到什么联系。那神呢也是这样子的联系这一些信徒啊，这些犹太人，这些所谓的外邦人。那我们也要有学到神有这个联系的心啊，我们大家必须要彼此的联系，接着彼此的联系呢，我们能够体系。他联系就是说有那种的你知道那种怜悯的心，怜悯你就能够体系，就是能够了解，能够比较能够明白感受到他这个感受。所以呢，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呢，我们总要有一个这样的心，就是说当我做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要存着一个联系的心，一个怜悯的心。我们都是一起，其实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我做了某样东西呢，我一定要什么造就那位弟兄或者造就那位姐。当你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要拆毁对方，或者要显得自己对别人错，不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们要做某样东西，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是为着什么联系对方，都是要为着使对方得到什么造就。这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啊，这个是我们要抓住大家彼此的联系，因为神呢也联系了我们这些罪人。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为什么犹太人呢最终呢必定会得救呢？这是从33节呢到3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第四个原因呢，因为呢是神的智慧和神的主权，神自己做的东西，神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着自己的智慧，按自己的知识来行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一定能够成功，最终呢以色列人一定能够得救。这边讲到身在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那这边讲到知识，神的这个智慧跟丰富呢啊，智慧跟这个知识呢是何等的丰富，不能够探测的。那讲到智慧跟知识呢，简单的说，什么叫智慧，什么叫知识啊？什么叫智慧，什么叫知识啊？一般上呢，我们讲知识呢是指到神呢对一切的东西呢他都明了如掌啊，还知道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何时发生，结果是怎么样，他都知道，这是所谓的神的无所不知啊，神的无所不知。讲到智慧呢，是讲到说神呢能够用各样的方法呢 来成就事情，以致能够达到最美好的果效，把最高的荣耀呢归给他。这是简单的给这个知识跟这个智慧呢这样子的一个不同之处。好，神呢是一个有智慧的心，他能够把一每一样东西呢都能够达到他所要的那种果效。所以呢，神呢的智慧呢，在人的这个救恩方面，他不是要人按着自己的行为，他是要按着人凭着信心来接受，这是他的做法。那这是他的做法，这就是他奇妙之处。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却不写上这个因信称义的方法，却靠着行为。那这边讲到呢，他的判断呢何其难测，他的终极啊何其难寻呢？他的判断呢，讲简单的说，神呢按着自己的旨意所行的，他要判断他做什么，他要做，他有自己的这个方法。是何其难测，谁能够知道呢？神要做什么，怎么知道呢？神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呢被选召，然后之后呢，这个福音呢就临到这个外邦人，然后之后呢，最后呢福音又会归回到这个犹太人那边。我们怎么知道？这都是自己神的这个作为。我们只能够说，神啊，你的判断是何其难测，你的终极何其难寻。终极是他主所做的一切东西，我们怎么能够跟住呢？就好像鸟在天空飞，我们知道它怎么飞吗？不知道，除非你把它拍下来，对不对？你不知道它怎么飞的，因为飞了下去又转东又转右转上下，这样跟不了了，对不对？所以呢，神的作为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很难跟住。神有自己的作为，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主的心。我们人跟人啊都不能够知道，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做那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何况呢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到神？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地方呢都有讲一些谋士，比如说在瓦士底的事件，你知道瓦士底四天的事件啊，当这个瓦士底不听王的这个意思的话，不出来在人面前所谓的示众的时候呢，哇，那王帝就很生气了，他就问他的这个谋士，戚薇谋士说，哎，怎么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妇女啊？他们说，哈哈哈，我给你们王啊，这个妇女啊，她不单单得罪了你啊，她还有得罪什么？得罪其他的那些百姓啊，而且那种臣啊，因为呢，如果让这事情传出去啊，你怎么办？其他的这个太太啊，其他的那个妻子啊，将来就不尊敬什么自己的丈夫了。所以他说，你呀，最好呢，把这个什么这个王后给他降职啊，以后把他放在一边，打进冷宫里面，那你再找到一个来。这个是谋士的这个作为。好，我们呢不知道神的做法。我再给你一个例子，我以前我去这个分担当的时候呢，人家就会问我这个问题啊，神呢竟然知道人会犯罪啊，为什么神还要造人呢？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神知道人会犯罪啊，为什么还要造他？你造他不是知道犯罪，你是害死他？啊，当时真是我真是愣了一下子。但是呢，我想呢，我就给他一个例子。那你呢是一个老板，你老板呢你要制造东西。那你知道一样东西，你必须要有一个机器，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制造机器之后呢，这机器会被坏的，将来会被坏，会不会坏？这机器将来一定会坏的，但是你会不会制造这个机器？你还是会制造这个机器。坏的时候呢，他这个老板自然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照样呢， 神知道人会犯罪，但是神呢还是要造这个人，将来呢有他的围着他的荣耀，有他的意思，这是神的作为。好，第三十五节，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谁？有没有谁给神东西的呢？有没有？没有，都是神呢、啊、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我们吃的，我们喝的，我们呼吸的，我们用的，我们思想的一样样东西呢，都是神那边来的。我们从来没有神呢，从来没有欠啊，我们没有欠过神的东西，啊，都是我们欠神的。所以呢，到最后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这个万有呢，都是什么出于他的，都是从他来的，依靠他呢，都是由他托住的，啊，由他托住的。你想说，如果我们那些啊稍微读一些啊科学，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那个在这个原子里面呢 ，atom， 啊 ，atom 在中间那边就所谓的有这个 nucleus， 所谓的 nucleus 那个核心，啊，作为那个是什么？就 electron 所谓的电子。我们知道电子跟这个中间那个东西呢，它会被吸住的一个所谓的 proton 这个所谓的那个质子啊，它会被吸，一个是 plus， 一个是什么 negative， 一个是正，一个是负的，一定会吸，所谓的一定会吸进里面，它越转，应该按理说它会被吸进去的，但是你发现呢，它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不会所谓的被吸到这个核心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神的力量在托住这样子一样东西，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就是现在你看这个地球呢绕着这个太阳在转，为什么它在那个能量按理说你要转它慢慢应该是慢慢我所谓的没有力量，对不对？你越转就没有力，对不对？是啊，但是它还可以这样子这次转，这一直继续的按照这样子的速度这样子的周转，那是神在托住啊。然后呢一切呢都是归给他，到最后呢一切呢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他，从今时呢直到永远。所以呢我们呢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没有可夸的，都要归荣耀给他，直到永远。我们在侍奉方面呢我们要谦谦卑卑啊，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稍微在某方面稍微聪明，比人家聪明一点，在某些方面比人家厉害一点点，那我们的这个骄傲的心就膨胀起来很快的啊。比如说你会稍微的唱一些歌，哇，你就这个哇，你就会有一种那个哇，我比别人厉害一点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软弱，我们人的这个毛病，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一切这种东西呢都是要什么，把这个荣耀归给谁？我要把给归给神。记得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神就会祝福我们。只要我们有一天我们说啊，我很不错，这是我的，我要所谓的 show off， 我要表示啊，我要所谓的要表所谓的展示自己的才华啊，这样子想的时候，神的那个力量呢就从我们身上拿走。你发现你讲一些东西没有力量啊，我们求神怜悯，我一定要把一些荣耀呢归给他。好，所以讲的这一切呢，我们从以上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呢终必得救的终必得救，我们就知道呢，神呢仍然纪念他以亚伯兰所立的约，神呢最终呢必定会使他们得救，不是因为他们顺服，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以色列所领受的恩典呢，也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所领受的，所以呢一切的荣耀呢都要归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也是我们为着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献上感恩。我们知道只有在你的这个智慧，在你的大能的手下，这些东西才能够按着你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显一步一步的这个实现，哦，这都是你自己的作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哦，神啊，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就谦卑俯伏在你面前，知道你是一位信实的神，你拣选了我们，你必定会按照你所拣选的计划而行。 照样当你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啊，将来你必定会在一个时候使他们以色列全家都得救。这是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哦，神啊，让我们在传福音方面不所谓的呆惰，让我们能够努力，不单单向周围的人传福音，若有机会，让我们也能够向这些以色列人传福音，让他们也能够蒙受你的恩典。哦，神呢，也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因为我们从你所领受的一切都是要围着荣耀你的，叫我们为着你而活，叫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